的观众朋友，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现在进行的栏目是 VOA 有问必答，我是黄耀毅。今天呢，我们要回答一位观众有关于美国种族议题的来信。他问到：美国存在种族歧视吗？前段时间有黑人青年被枪杀，而引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抗议。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进行了很多讨论。我想问一下，亚裔尤其是华裔在美国的境况如何？而他们也是少数族裔，在美国生活会感受到歧视吗？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呢，依然是我们的三位嘉宾，一位是时事评论员曹长青先生。曹先生透过 Skype 从佛罗里达州参加节目讨论，感谢曹先生。另外一位是演播室内的美京华人活动中心董事长蔡德良先生，再次欢迎您。最后呢，是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执委会会长薛海培先生，薛先生透过 Skype 从加州参加讨论。薛先生你好。
你好。
此外，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那首先，我想要先请问一下三位啊，我们看到其实在2011年的时候，加州 UCLA 的一个学生叫做 Alexandra Wallace， 他在发表了一个网上的视频啊，当中以一些像 Chin Chong 这样子一个比较具有种族歧视的一个语言来嘲笑亚裔的女学生啊，引起了轩然大波。我们也经常看到，甚至有一些电视明星、电影明星把眼睛用这个胶带贴起来，做成眯眯眼，然后来说自己是亚洲人，或者是有像以 China Man 啊、Trending Boy 这样的词来形容亚洲人。我先请教一下这个薛海培先生，这个亚裔呢，在您的观察里面，在美国是否还是有受到歧视的状况？那我们亚裔呢，他在职场上是不是还是受到了玻璃天花板这样的限制呢？薛先生。
我觉得这是两个有点不太相同的问题。如果从亚裔角度讲，和从历史角度讲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当年美国188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是明显的是美国历史上这个单独对一个种族的唯一的一次排华这个法案这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当然这个梁先生和我们都做了很多努力，在2-3年以前，这个促使美国国会最后让美国国会对当年的歧视进行道歉。那么，我觉得美国从60年代到70年代，进行了民权法的这个改革以后的话，以及这40-50年以来，民权运动40-50年，这个美国各界对这个民权的重视，对其他种族的这个敏感的增加。甚至敏感到了现在我们经常开玩笑的政治正确的这种地步，就是有点过头的地步。我觉得呢，美国的今天来讲呢，是从制度性的、法律性甚至一些习惯的做法的角度上，已经有了非常重大的进步。基本上不存在制度性的歧视对华人。所以说，如果今天还有种族歧视，我觉得这个种族歧视，包括对华人的歧视，已经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可以说是不太重，我个人认为是不太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至于说职场上对华人这个是否有这个玻璃天花板的问题的话，这个问题也是大家非常讨论很多的问题，我也想这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那么争议的主要原因呢，就是有一部分人认为说，这个职场上确实是存在的一个玻璃板，这个现象是确实存在的。那么原因就不一样了，我就是说一部分人认为呢，这个事情可能是由于种族歧视造成的。那么另外一部分人呢，就像我这样的人认为呢，这个玻璃天花板呢对亚裔的存在呢，基本上和种族歧视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或者没有很大的关系。我觉得这个问题说实话，很大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华人自己的文化习惯、个性、语言各个方面综合造成的。我们在美国的这个职场上的这个竞争力，特别是往高层管理走的竞争力有限制。因为我可以讲个很简单的比例，如果你说美国现在这个白人或对我们来华人有歧视的话，我想可以问一个大家都知道的问题：在美国的华尔街和这个硅谷都有大量的华人和印度人，那么而且华人数量超过印度人，而且华人来美国的历史远远超过印度人。你能够说是因为白人特别喜欢这个印度人而不喜欢华人，是这样子对待吗？因为印度人在这个印度裔的美国人在美国的华尔街和硅谷的这个就是说职场上做到这个高管这个地步，起码是华人的3-4倍。我就说这种巨大的差异你是怎么解释？如果是说要是玻璃这个天花板的话，那么应该说美国人对印度人也歧视，对华人也歧视，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所以说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结论是 如果往种族歧视角度讲的话，是下的太快了一点。
好的，谢谢徐亚飞先生的分析。那我想直接请教曹长兴先生一样的问题哦，就是您有观察到你在美国这么多年来，是否有观察到对亚裔啊，不只是对华裔啊，对于其他的亚裔的一些歧视的情况，是否有这样的情况呢？
现在不仅是对中国人、对华人、对亚裔、对其他黑人少数族裔，在美国，那我来过二十多年，住在这里，看到美国不仅这二十多年，过去这个半个世纪，已经基本上没有这个来自政府和国家制定的法律的歧视不存在的，来自政府和国家的更没有法律的。今天你说包括大公司，哪公司要制定有歧视性的法律，那么个人早就会告他们，获得巨额的赔偿了。所以来自美国的这个政府的、国家的，这个包括大公司的这种制度性的、法律性的歧视不存在的。你像中国媒体的官方媒体热衷于炒这个美国种族歧视啊，利用任何美国的一个什么案件的恶性的案件就炒作啊，美国不好啊，我们好像相对比较还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好，不是这样。美国来自政府的、国家的、法律的歧视是不存在的。那既然来自个人的歧视有没有？当然有，它不仅美国有，中国有，台湾有，全世界哪个族群都会有的。那像在中国的话，北京人歧视东北人的，觉得你北京话说的不好的，上海人歧视广州人的，歧视山西人的、湖南人的，这哪个族群都有的。来自个别人的、来自其他的人的那个歧视怎么办？那你解决不了的，这哪个族群都有。你想解决的根本办法是你靠自己能够站立起来，你自己取得成绩，你自己能够发挥的好，你自己取得了成绩的话，受人尊敬的话，才能改变。这个像尊敬这种事情，不是靠强力的，不是靠这福格森那种示威啊，烧这个酒店呐、啊，烧餐馆呐、啊，这个包括打死警察，你用这个来获得别人尊敬，不但不可能，反而别人更加蔑视你这个族群，漠视你这个群体。你不是靠正常的手段获得别人尊敬的。所以我觉得美国的话是这个歧视的问题是被一些专制的国家，包括阿拉伯专制国家过于炒作了。所以实际上我们生活在这，并没有感觉什么，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或者非常严重的问题，或者非常迫切的问题。
是，谢谢曹先生的分析。那我最后也请教一下蔡德阳先生，就是您在这个当地的侨社也有非常长久的时间呢，就您观察里面，对于说与从这个主流社会的融入，还有这个主流社会对于一些华人对侨社的看法，是不是还是难免带有一些不同的种族的眼光呢？
现在应该这么说哈，不是有没有的问题，是程度的问题啊。就像刚刚曹长兴先生说，难免还会有。那么这原因很多嘛，那么这个但是在职场上、平常生活上、在一般的这个你说在政府机关上、制度上是绝对是没有的，但是个人上一定是有的。那么这个一个是长期累积下来一个经验的问题、生活经验的问题，一个是语言沟通的问题，一个是个人的这个生活习惯或者是文化背景的问题。那么这个东西的不一样是引起这个可能的这个歧视的问题呢，是一个我们讲说是一个误解的问题，就是怎么样让彼此更了解。所以我们常常举办很多不同的活动啊，来让这个主流社会参加，让一般民众可以参加，可以让他们更了解我们文化上的优点，让他们更了解说其实我不是他们所看到的，就比如说小说上啊、电视上啊、电影上华人啊什么这个很多很多缺点啊，很多不正确的印象，那只是一小部分或者某些人故意的抹杀的印象。其实华人有很多优点，这个亚洲人有很多好处，那么只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做好沟通。平常的职场上的话的确有这些问题，我想大部分都是因为语言上的沟通的问题，还有你文化上。因为比如说有些这个文化上来讲，印度人也好，美国人也好，本身在这个职场上是比较强势的，比较愿意讲话的。那华人反过来讲，就是说第一个可能语言上有问题，第二可能语言上没有问题，但是比较不想讲话。想要讲话人家会觉得说哎，很突兀，亚洲人不是都不讲话的吗？华人不是都不讲话的吗？所以这种情况下是一种长期累积下的一个经验的问题。那么这个东西就是必须要我们发挥我们平常文化传播的一个功能来把这个事情做。所以社区上的这个不同的团体人能够尽量在这方面做是比较有帮助的。
是的，谢谢您的分析。那我们也知道其实美国有关于少数族裔在民权还有政治权利等等的争取呢，就像刚才徐海培先生讲的，是从这个非洲裔美国人开始的。那我们也看到呢，在上周日是这个所谓叫做血腥星期天啊，我们看到是在50年前有许多支持争取黑人投票权的人，包括有黑人、白人在内的维权人士呢，当时聚集在阿拉巴马州的塞尔玛市。那么呢，他们是准备要来游行到阿拉巴马州的首府蒙哥马利来争取投票权，但是呢，他们却遭遇到白人警察对于示威者进行残酷的攻击，许多的人呢甚至遭到殴打， 重伤还有死亡。那次的事件呢，最后也促成了1965年的投票权法案的通过，有效的保障了非裔美国人的投票权。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运动经历了50年之后，本周却也传出了在奥克拉荷马大学一个这个兄弟会的成员呢，在网上视频当中发布了高喊种族歧视的语言。那我们看到呢，这段视频当中的白人学生在公车上高唱着种族歧视的语言，包括说了说黑人不准加入兄弟会，甚至也说了在树上吊死黑人等等这样的话。目前我们看到这些学生已经受到了学校的处分，而奥克拉荷马大学的校方呢也已经呢道歉。不过呢，我们看到这件事情也让大家这个整个美国的社会也发现说，哎，其实我们经历了这么长久的一个争取民主争取民权的一个过程，好像种族歧视，尤其真的黑人的种族歧视好像还是存在的啊。所以说我们除此之外，我们也看到近年来在佛罗里达州也看到有这个刚才我们提到几个案例，有这个黑人少年被打死，还有这个密苏里州的佛格森呢，还有纽约市也都发生了这个没有手无寸铁的黑人被打死的一个新闻。那么也造成了讨论说警方是否有过度执法，或是在警方军事化以及种族歧视的争议。那其实我也查了一下，其实到现在美国都还有3K党的存在啊。所以我想先请教一下这个薛海别先生，为什么现在美国到21世纪民权运动也走了50年，那么针对黑人非洲裔美国人这个部分还是有这么大的一个种族的撕裂的情况呢？
我觉得这个是个美国的这个一个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一个命运，就是说我们这个国家它的很多美好的地方也是从它的多民族这个民族这个角度，一个多民族社会来，但是我们这个国家的未来可能一个致命的一个弱点，也可能是由于同样的是多民族社会来的，这就取决于我们未来如何处理好，如何看待这个美国的种族关系，尤其是这个你刚才讲的这个黑人在美国社会这个地位问题。那么我个人整体讲起来，我个人是非常支持也赞成这个黑人这100多年来争取自己权利，包括到60年代的民权运动，这对美国社会的改善，对亚裔华人在美国社会地位都有很多正面的帮助。但是我也要讲一点，就是70年代以后，我觉得美国的黑人的，特别是的黑人的领导层面，黑人的社会精英们，没有把黑人社会引向一个正确的这个状况里面去，走了甚至可以说是条不太健康的路。那么，这个问题也造成了今天黑人社会依然是十分令人不满意，甚至是糟糕的一个社会现状。美国黑人今天的社会指标是不可思议的，甚至已经是到了不如好一点第三世界国家的这个黑人的指标。所以说这些都是无法理解也无法接收的一件事情。在美国，我觉得我们在美国一个社会还有25年就会少数民族变成多数民族的一个社会了，那么这对美国来未来说是巨大的挑战。
是，那我接下来想请教曹先生，刚才这个薛先生讲您是否同意？那另外我也想请教，就是说薛先生也提到说黑人本这个黑人民权领袖应该要带领黑人这个就我们非洲裔美国人走出这个所谓的贫困或是以前的一个困境啊，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有很多的这个非洲裔美国人，他们也试图要在社会上努力，要能够进行求学，但是他也不断的，像我有一些这个黑人的朋友，甚至在自己在就在阿拉巴马州，他是阿拉巴马州的人，他在当地的餐厅去吃饭，人家不让他进去吃，那所以对他来讲，他就非常的困惑，因为他是一个高学历的人，那他也念了大学念了研究所，那他有一个 graduate degree。那对他来讲，这是一个对他来讲非常困惑的一个现象。他努力的求学，努力的这个上进，但是他还是没有办法得到公平的对待。那所以可以请曹先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个种族撕裂情况还是这么的严重？那到底要怎么样能够弥合呢？
当然，我们说美国这个有一个耻辱的历史，和有黑人奴隶的历史，这是美国耻辱的一个历史，包括早年黑人不能投票等等。但是问题是，今天刚才薛先生讲的非常好，今天情况很大的改变，本质性的改变。奥巴马作为一个黑人的话当选了总统的话，这就标志着美国制度性的歧视黑人已经不存在了，否则他怎么能当个总统呢？所以这个是今天根本性的黑人的问题，今天要检讨的不是白人、华人、亚裔在歧视他们的问题，而他们本身的问题。刚才薛先 讲的话，我特别留心提到，听到他特别提到是黑人的那些精英，那些黑人领袖在把黑人领向一个错误的道路，不健康的道路。他把什么事情都推向外界其他族群，包括亚裔对我们歧视造成的。其实不是的，是他本身带来的问题，他不检讨，结果导致黑人随着他这个煽动，黑人更加增加这个受害者心态，这种不健康的心理。包括我们今天说，刚才你提到了这个佛罗里达和弗格森密苏里州两个黑人被杀害了，丧生了，是悲剧。但问题他不是警察因为他的颜色肤色杀害的，而是这个他本身挑战这个公权力，尤其像弗格森呢，抢警察的枪支，而且抢商店，那个录像带大家在网络都看到了，在电视看到了。是这种事情，黑人领袖把他煽动成是歧视了。今天黑人的问题非常严重啊，黑人领袖不检讨啊。今天你像黑人在美国人口三亿人口，他占13.几%，可是他犯罪率接近50%，朋友们，占47%犯罪率。那30多岁的美国黑人成年人的话，将近3个人就有一个人曾经有过蹲过监狱的记录。白人他跟如果跟亚裔比较，跟白人比较，这差别很大呀。现在美国黑人的犯罪率是白人的7倍。第二个，美国黑人的犯罪率、凶杀率是华人的100倍，那这个问题不要去吵吗？包括你说这个黑人这个担心。
曹先生，我想再请教一下，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弗格森的这个新的报告出来之后，他似乎也提到是说，所谓这个入狱的这个比例以及犯罪的比例啊，有一部分也是因为执法的时候本身就带有歧视性，您认为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情况呢？
那今天这个执法，你怎么能判断这警察他的动机是因为他的 color 是他肤色来审问他、盘问他？那今天你像这个弗格森，我们说具体这个例子 ，Michael Brown 这个例子，那个录像带看到了，他抢商店呢，那商店拿了商品就走。今天他作为一个快20岁的人，怎么可以公开抢商店不交钱，把那个店主推到一边？这种行为，警察如果不管的话，那个店主是你开的，是我开的，我们怎么能够有个保护我们这个商店的自由经济和我们人身安全呢？那警察必须执法呀。今天这个执法，我刚才提到了，你说执法确实是盘算，像纽约的话，拦截黑人的这个检查率比较高，但你黑人犯罪率高啊。在纽约的90%以上的凶杀率都发生在黑人发生的，而且95%被杀的又是黑人的，那这个比例的话，那当然你要被检查的高了。包括我刚才我特别想提到，你像这个单亲母亲的话，像在华盛顿地区，我们美国之音所在地的话，福利比较好，美国首都，那很多黑人到那里领福利，单亲母亲达到了75%，4个女性3个就是单亲母亲，养一堆孩子领国家福利，然后领我们大家纳税人的钱。那你不工作，那怎么能教育好孩子呢？这些问题黑人领袖不检讨，不来这个批评，结果你就把一切就说这是你们歧视，不可以提。所以刚才先生说，现在美国不是一个种族歧视的问题，而是把这个问题炒得过热，炒得变成政治正确，大家不敢说话的问题，才导致了黑人的情况更加严重。
这
不是受害者谁，是黑人本身吗？
好的，谢谢曹先生分析。我们时间有限呢，我们现在有几位这个观众朋友在线上，我们赶快接听他们电话。首先先请广东的黄先，请您30秒简短发言。黄先，
你好，
请说。
啊，是这样子的，我很欣赏曹长青同志的这个观点，我对曹长青同志讲的每一句话，我都很欣赏。其实，这个只要一个国家它不在制度上、在法律上没有歧视，那就不存在歧视。其实人与人之间只是道德上的，他其实有些东西是你自己应该反思一下，我为什么会受到别人歧视，我为什么不能够融入这个社会，我为什么我对这个社会起的是积极的作用，还是起的破坏建设性的作用呢？还是起的破坏性的作用？应该好好反思自己。
好的，谢谢广华先生，我们听到你的意见了。因为我们还有另外一位的观众朋友，我们赶快接听他的电话。辽宁的赵先生，请您30秒简短发言。赵先生请说。
你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啊。
你说，
就是据说有人研究说是那个从小学用汉字的人，他的生存创造力会受到抑制。那么我的问题就是，在美国是曾经学过汉字的人，他在职场上上升的途径有限，还是所有的华人，不管是学过汉字和没有学过汉字的人，这个华人上升的空间都有限？
好的，好，谢谢辽宁赵先。那这个问题我想都请蔡长先回答是最适合，因为你在这个当地的特别华人社区有研究，所以对于华人这个所谓他们的文化，对他的未来的成长，他的成功有没有帮助？
我觉得是很有帮助啊。刚才这个曹先生也好，这个学生讲的这个问题，其实很多时候，第一个，黑人是特别的贫穷，那么他们没有这个忍受力， 所以呢，他们这个回过头来讲说，华人呢比较愿意呢在忍受，然后在职场上可以接受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华人的文化哈，的确是有对这个职场上的都是有帮助。
好的，好，谢谢蔡长先生分析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关于美国国内种族歧视问题的讨论就先告一段落。感谢时事评论员曹长青先生，还有美金华人活动中心董事长蔡德良先生，以及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执委会会长薛海培先生参加今天的讨论，感谢三位。以上呢就是今天 DIY 卫视时事大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将带您来关注正在召开的两会，并且讨论美国学者的中国进入残局说，还有电影狼图腾，欢迎您准时收看。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评论，请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也可以到时事大谈在 Facebook 或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facebook.com/voio twitter.com/voio。 希望我们的节目陪伴您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杨毅，祝大家晚安，下次节目再见。